第二课，课文，累积时间的力量。难道我不聪明吗？我曾经是一个非常会浪费时间的人。还好，一路上有人不断地告诫我，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直到我内心深处也有了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的声音，变成一个能够自觉掌握时间的人。和所有曾经年轻的人一样，我以为时间是花不完的。有位诗人说，年轻的时候离死亡很遥远，离老病也很遥远，所以能够珍惜时间的人不多。当时考上台大之后，我真的以为大学生活就是郊游、烤肉和恋爱。我每天在校园里晃荡，把交男友当成人生最重要的事。上课时常因为考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忘了带课本，也没有人看过我出现在图书馆。大学没有小考，顶多只有期中考和期末考。我并不需要像以前读书时那么兢兢业业。我当时以为自己很有才华，高中时我的成绩在北一女也还名列前茅，各方面的才艺竞赛成绩都很不错。由于以前常常参加课外活动的关系，我会做海报，会写文章，伶牙俐齿，想要争取我加入的社团很多。不过我什么都懒得做，每天要求男友载我去逛街，带着他帮我写作业。图书馆的期刊室好复杂，怎么借书查书我都不知道。早上8点的课，起不来的话我就不去。中午11点半，常常逃课，跟同学们先到学校餐厅抢位子。那时候才有热腾腾的自助餐。老师讲课无聊，没关系，我就到学生活动中心打台球。我觉得这样很酷。那时候有一位多事的同社团学长，曾经苦口婆心地对我说，我看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你现在以为自己很好很优秀，可是过不了多久一定有人会赶上你。不久我就发现，哇，怎么大家谈起时事来，信息比我丰富得多，思考方法也比我有逻辑。那也就算了。大一上学期，我总共修了8门课，有4门课不到60分，连营养学分，如中国通史都不及格。怎么可能？我有这么糟吗？那个暑假，我把成绩单藏了起来，很丢脸地不断参加补考。但是我还是没有因此而努力向上。大三那一年，和我一起修了2年日文的室友已经通过了日文最高等级的考试，而我发现自己连5段动词都没有搞清楚。修一位号称谢九九的老师，听说他最低会给学生99分的课，竟然得到历史性的最低分80分。我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自认为很聪明吗？日积月累使你真正变聪明。因为很多事情光靠一时的记忆力是没用的。比如我的室友2年来和我都修同一门日文课。他每天早上起床会念1小时日文，而我还赖在床上，有作业只想抄他的。难怪成绩很差。真正体会到累积时间的力量，大概就是从室友与我的日文水平悬殊开始的。我慢慢领会到，就算没有天分，只要你愿意每天花一点时间做同样一件事情，不知不觉间你就会走得很远。日积月累是笨功夫，但也是最聪明的事。到目前为止，我最花笨功夫的事是写作，这一点 要感谢的是前辈林清玄先生。某一天，当我还是个对写作有兴趣，但怎么写都只是个不畅销作家的时候，我在出租车上，听到他很诚恳地说，自己每天都会写3000字，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习惯了。一个当时那么畅销的作家这么说，对我是有感召力的。我开始每天至少写2000字，没有为一定要换成稿费而写，没有读者也写，自己寻找题目，把写作当成生活的一部分。有时写不出自己想写的东西来，就写一些无聊的消息稿或整理访问稿。当时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，我甚至还愿意接翻译稿，只求有字可写。我体会到，一件事情，如果你真心想要做它，而且愿意每天都进入它，那么它也会进入你的生命，变成一种宿命的节奏，它会和你的呼吸合为一体。写久了，你不必想，这种情况该用什么形容词？写久了，你会知道，每一个瓶颈都是一个转折点，只要继续下去，就会柳暗花明。改变密码的时间管理哲学。当一个东西进入你的生命，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时，那种微妙的感觉很难形容。也许电玩狂热分子最能体会我的感觉。那个与现实世界无关的虚拟世界好迷人，你很想每天进去探索它的无限可能。我和电玩狂热分子的差别只在于，他们的幻想世界是被设定的，而我的却比较容易接受自己的指令而做各种更改。写作的世界很刺激，永远有新鲜的事情，比挑影片看更有趣。你可以看鬼片、动作片、科幻片、文艺片，只要你愿意。只是你不能快进，在情节沉闷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忍耐着，致力于修改剧情，让故事继续演播下去。超过一个星期，如果我没有写作，好像就有一种毒瘾犯了的感觉。为什么你那么忙还有时间写作呢？这就是我的回答。当你真心想要做时，你一定会挤出时间来。一位嘉宾对我说，我给他很大的启发，因为某次他来上我的节目，竟然看到在两场录像之间，我拿出笔记本电脑，聚精会神地在写稿。他觉得这种利用时间的精神真伟大。事实上，这可能跟电玩迷在无聊时拿出游戏机玩游戏一样，我是在减压。做节目必须聚精会神听嘉宾观众的每一句话，有时神经绷得很紧。让我玩一下我的电玩，进入一下我的世界，也许只是20分钟，我的压力就会因此减轻不少。这是时间管理哲学的奥秘之一，放下与转移。还有，可别以为我是趁着空档还在捞钱，我是在享乐。改变密码很重要。如果你爱它，它就不是苦差事，你是在享乐。